篇，它有一个非常详细或者说非常具体的一个题词。他说：“西弗人去告诉扫罗，大卫藏在我们那里。那时，大卫做了这首训诲诗，交给灵长用弦乐器。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回到这个诗篇那时的那个背景当中。”来明白，来理解这首诗篇。他当时写这首诗篇的背景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3章那里。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非利士人去那个攻击伊基拉这个城，于是大卫就热心大发，想去救伊基拉城里的人。大卫就问耶和华：“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那大卫周围的人呢，就劝他不要去。这个时候还是自己保命要紧，不要再冒险去和非利士人树敌了。已经有个强大的敌人，那么多其他的人都在要攻击你，不要再树敌了。大卫就再一次去问上帝，耶和华还是说：“你去。”于是大卫就照着上帝说的去和非利士人打。真的就得胜了，结果他进了这个伊基拉城，谁知道却有人城里却有人去告诉扫罗大卫在那里。扫罗听了就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在里面，这就是神把他交在我手里。因为在旷野里面，大卫逃躲，扫罗抓，肯定难度要大嘛。现在他在一个城里面。”啊，有门有栓的，好像扫罗看来就是插翅难飞了，手到擒来了，所以他就要去抓那个大卫。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呢，就又去问上帝，扫罗是不是要来了？然后耶和华说，扫罗一定会来的。然后大卫又问，那这个城里的人是不是会把我交在扫罗手里？耶和华说，他们一定会把你交出来。这个时候大卫怎么办？他没有再问上帝为什么我救了他们，为什么他们还把我交出去？他没有问为什么，他马上就跑啊逃啊。23章14节那里说，大卫住在旷野里，啊，住在山地里，扫罗就天天的来寻找他。但是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就不交在扫罗手里。上帝没有把大卫交在扫罗手里。但是他也没有救大卫彻底摆脱这个扫罗的追杀，而是看着大卫继续天天的逃命，天天的躲来躲去，提心吊胆。上帝就在他逃亡的每一天保守他的性命，一天一天，让他总是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撒母耳记上23章在19、20节那里，西弗人。就去见扫罗，就是那个基伊拉城那个里面的人去见扫罗，说大卫在我们那里，我们要亲自把他交出来。他们还继续的帮助扫罗去抓大卫。那一次是大卫最危险的一次，几乎就要被抓到了。但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来入侵了。扫罗。就只能把抓大卫这件事情先放一放，马上就撤兵回去，去对付那个非利士人的入侵。这一首诗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大卫写的。那时大卫写了这首诗，他一开口就发出求救，他呼求上帝的拯救，1到3节，他呼求上帝的拯救，因为他那个时候心中是无比的痛苦。被暴徒啊，扫罗那些人追杀，被傲慢人，就是西弗人出卖。弟兄姐妹，如果我是大卫，我那个时候一定是冤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想一想，之前我问大卫啊，问那个上帝了，我要不要去和非利士人打，去帮助去救那个基伊拉城的人。上帝让我去的，而且2次他说你去啊，让我去的。可是转眼，上帝又告诉大卫，说他刚刚救的那些人， 现在恩将仇报了，他们忘恩负义了，他们就要把你交在扫罗手里。那为什么上帝你当时不阻止大卫去管这个闲事呢？你为什么还要看着大卫往这个陷阱里跳呢？大卫多冤呢，他要向上帝讨个公道。但是我们发现很难得的是，大卫在向上帝申冤的时候，他没有丝毫对上帝的抱怨和责问，而只是求上帝出手救他。他求上帝的名，他求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名和大能就是他呼求的基础，也是他对上帝正确的认识。大卫一口气发出四个祈求：拯救我，为我伸冤，垂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话。这表明他对上帝那个拯救的迫切需要，他就要丧命了。他迫切的需要上帝的拯救，也是他对上帝那个信靠的那个表现。在他那个四面楚歌、进退两难的境地，他相信，他依然相信，无论上帝怎么做，他都是自己唯一可依靠的。无论上帝让什么事情发生，他依然可以向上帝祷告。他的这种坚定的立场，坚定的对神的这个信靠，真实的信靠，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嘴里面说着信靠上帝，嘴里面喊着主啊主啊的这些人所需要的那个真实的信仰的立场。接下来我们看他提到暴徒，提到傲慢人，提到他们起来攻击我，提到他们寻索我的命，这都是在描述那些人的凶残残暴。大卫在指出他们所这些恶行的时候，也说出了这些人之所以残暴的那个原因是他们目无上帝。西弗人可以这样忘恩负义，这样出卖陷害大卫，在大卫看来是因为他们的傲慢，是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眼中没有上帝的人，他心中就没有道德的底线。什么狂傲的话他都能说，什么卑鄙的事情他都能做，为他们是在得罪上帝，他们根本就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所以大卫相信，这样的人，上帝一定会从他们手中把他救出来，上帝一定会为大卫伸冤的。他相信。到了第四、第五节，他做了一个宣告。在描述敌人的残暴之后，他把整个诗篇的重心转到了上帝。这是我们在大卫很多的诗篇当中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模式，一个格式。无论敌人多凶残，他最后总能在上帝那里得到平安。所以每一次陷入困境的时候，大卫总是立刻的就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第四、第五节，大卫宣告了对上帝的两个信念。第四节，他说：“看哪，上帝帮助我，主扶持我。”在现代中文译本，他翻译是：“我知道上帝是帮助我的，主是我生命的保护者。我知道”这三个字，就是大卫对上帝的一个信念，一个宣告，就是上帝是帮助他的。他宣告上帝是帮助他的，是保护他的。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认识到上帝是保护他子民的。摩西在申命记33章29节那里给众支派祝福的时候，就提到上帝对以色列的帮助是他们的盾牌，是他们威荣的刀剑，是把他们放在高处的。所以大卫他从小他就认识上帝是他的帮助和保护，虽然如今深陷困境当中，虽然仇敌让他胆战心惊，让他惊恐，让他焦虑，但他依然可以用信心向上帝发出祷告和呼求。第五节，大卫宣告他对上帝的第二个信念，就是上帝会报应那些作恶的仇敌。大卫认为，上帝的报应也是上帝的帮助的一个体现。上帝对他子民的帮助，一方面是体现在他直接对他们的保护， 就好像大卫所经历的，上帝总是不把他交在仇敌的手中，每一次都能让他化险为夷。那上帝对他百姓对他子民的帮助的第二个体现，就是体现在上帝会报应那些仇敌。大卫这么坚信上帝会报应那些仇敌，一个是因为他亲身经历到了仇敌的那些作恶是真实的，第二是因为他认识到上帝的信实，他说信实的上帝，你以信实来报应，他认识上帝的信实，上帝不可能忘记自己给百姓的应许，不可能姑息这些仇敌用他们的邪恶来伤害上帝的百姓，所以上帝一定会报应，这是大卫的第二个信念。那第三部分第六第七节，也就是最后，大卫赞美上帝的美名。大卫那个时候是软弱无助的，我们都看到他的软弱和无助，他祷告迫切地呼求上帝的拯救，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帮助我，患难的处境并没有在他祷告呼求的时候立刻就改变，但是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对上帝的那两个坚定的信念坚固了他的信心，所以他能在仇敌逼近的时候还写出这样的诗句：耶和华，我甘心乐意献上祭物，我要赞美你的名，因为你的名是美善的。大卫他真知道上帝的名是美善的，他真相信上帝的大能和信实，他要甘心乐意的献祭。甘心乐意的献是一种不带任何个人目的的献，也就是说并没有那种如果上帝你这样做我就这样来献，没有这些前提和条件。因为当时大卫呼求上帝帮助和扶持的时候，确实没有马上实现，上帝的帮助和扶持没有马上来到，但是大卫他却甘心乐意，他说我要来献，我依然要感谢上帝，我依然要赞美上帝，因为上帝的名是美善的，让大卫他不能不想要赞美，不能不发出赞美。这也是对第一节当中他求上帝的名来拯救他那个呼求上帝名的一个回应。最后一节赞美上帝的名之后，大卫用信心期待上帝的拯救，那一刻事情没有解决，敌人还在那里，前后左右还都是仇敌，但是大卫仿佛已经看到了敌人受到报应，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我仇敌的遭报。这一节我们对应看和合本，大家看和合本的最后一节，他从一切急难中救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仇敌遭报。他仿佛已经是看到上帝为他伸冤了，他开始的那个呼求啊，拯救啊，为我伸冤那个呼求，他好像已经看到了，虽然还没实现，但是这就是大卫的信心。就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说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这个时候大卫的信心已经让他看到艰难的处境的确让人软弱，但是只要相信上帝能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大卫就必定经历到上帝的拯救。弟兄姐妹们，大卫因为认识上帝而信靠上帝，上帝就如他所认识，如他所相信的那样，扶持他度过一场又一场的患难。但愿今天的我们这些常常也是陷在软弱当中的人，也能够像大卫那样，因为认识上帝而坚定地信靠他。因为我们的认识，因为我们的信靠，上帝必为我们成就他所应许的那个帮助，那个力量一定会让我们经历到。感谢神。我们再来安静。 耶和华，你是信实大能的神，你的名是何等的美善。我们在大卫的口中，我们听到你的美善，我们听到你的大能，我们听到你的信实。谢谢你借着诗篇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认识，把这样的一种信靠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可以经历你，经历像大卫诗篇当中所经历的那样，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是我们坚定的堡垒，你是为你的信实保守我们的性命，让我们脱离软弱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怜悯你孩子们在这里呼求，怜悯我们常常在软弱中的害怕。愿你坚固我们，就像当初坚固诗人一样。我们感谢你，爱我们的神，你的名是何其的美善，我们要赞美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